不是我们求往生的方法，啊，但这些还够不上正行，啊，所以下面的文句所陈述的才是正行的宗旨。好，我们看他的正行是什么啊？什么叫正行啊？就是敬业行人既能发出往生的志向，就一定要使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清净，入于念佛的道场，入于念佛的道场去修行，首先就应当观察，用智慧观察自己以及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就包括整个的尽虚空遍法界微尘数刹海微尘数的众生。观察这个什么呢？还是从他的苦关系，自己和这么多众生永劫以来无量劫以来就恒常的在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海当中，动经成典劫又成典劫，没有休止，就在这里轮回，在六道里面飘零，飘零就是流浪，孤苦伶仃，在沉溺，在这六道里面沉溺，就常常沉到三恶道里面去，这个古魔下去，灭顶之灾，你要常常思维这个，六道轮回之苦，我们在这个苦难当中，我们所流出的这种眼泪都多于是大海，鲜血多于是大海，死去的骨头高于须弥山，常常有这样的，就叫思轮回苦在这六道里面无归无咎，无归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什么地方，忘记了我们的这种故园无限风光的故园无咎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信愿，我们不知道有一尊佛像慈母一样的意念我们，像亲友像慈母一样的意念我们，所以我们总是舍父逃依，我们不去意念慈母，这就是无咎你不去忆母亲，你谁来救你靠自己的力量只是受苦不堪这就是无归无咎不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是我的归宿，不知道阿弥陀佛能是我们的大救星，他不知道，也没有信，也没有信心，这就构成了无归无咎那么对这样的一些苦难的众生，如果不能令他们普遍的得到解脱轮回之苦，那怎么能是敬业的正行呢所以这就构成了我们的讲的这个愿普共诸众生同生极乐国，要跟所有的法界众生一起共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这样的发愿构成了我们的大悲心一切众生都跟我们同体，他们受苦也等同于我们的受苦，无论现在是属于跟我们的冤家对头还是我们的六亲眷属，你要平等的去关照他，要有平等心，这叫愿亲平等那在我们这一世的狭隘的凡夫里面，我们就是有很强的爱憎，对自己的亲人就是很亲热，对冤家对头就很仇恨但殊不知这个愿从哪来，实际上就是从亲里面来的今生的冤家对头，也许上一辈子就是你最亲热的人只有非常亲的人，他的对对方的要求，对这方接触才很亲密，才有可能构成冤家对头的一个契机那无论是冤家对头还是亲戚 今生的亲戚也许就是上一辈子冤家对头，这都是说不准的啊。所以一定要平等的去关照他啊，无论是冤家对头还是亲属，他都是在六道当中苦不堪言的啊。要在这样的境界当中升起大悲心啊，这个大悲就是同体的大悲心啊，一切众生受苦就等同于自己受苦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祈雨啊，西南五省的这些遭受旱灾的众生有2000万，吃喝水都有问题啊，而且这个旱灾还要持续下去啊。你想想这个他的受苦，我们能不能感同身受，也等于我们的受苦啊。只有我们有点这样的感同身受，我们才会发起我要，当然我们都也不可能跑过去啊，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宗教形式来帮助他啊。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去啊，来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这帮助。这种帮助的行为是从悲心里面流现出来的啊。要么我们没有这样的悲心哦，他受苦跟我什么关系，他离得几千里远哦啊。所以一种菩提心啊，一定要从观察众生的苦难开始，他有这个对苦难的一种深刻的感知，而且是同体的，他的大悲心才能出来，这个大悲心才能够激发他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才能够引导他的六度万恨，他的六度万恨最终才能成就佛果。所以普贤菩萨行愿品讲的非常的精辟的是，一切菩萨的佛果是属于众生的，没有众生就没有佛菩萨，因为没有苦难的众生他的大悲心出不来啊。所以我们要发起这样大悲心，这个大悲心是同体的啊，是像虚空一样没有边际的，是像虚空一样广大普遍的普福一切的啊。这是一个啊。再就是要关照自己啊，这个身体一切众生对身体都很执着，都有我执，但是一个有智慧人观察自己的身体就好像啊，这个农仓哦啊，生的苍幽啊，这个身体很不坚实，身体是一切啊，这个我们讲业报身，我们的各种啊恶业所感召的这个身体，所以有这个身体病人有苦，所以四大的有身体病人就会有生病，有这个心就病人有烦恼啊。所以为什么叫烦恼众生，众生都有烦恼，烦是由于心理上他这个心就有烦，有这个身体就有脑，所以身心的这种基本情况就是烦恼啊。那这个烦恼来自什么，是由于我们多生多劫的这个冤家对头的恶业，以及我们身口意的恶业啊，所感召过来的，他的业因就不好，于是他所感召的这种啊，这种果报就是苦，而这种苦都聚在一起啊，身体如芭蕉，如阳焰，如水泡啊，如罗刹啊。你只要大家看看《维摩诘经》里面谈到维摩诘大师，看的那些叹寂的谈身体的情况，那一段是非常非常精辟，对我们在涅槃身的那种厌恶，然后就会想到要得到佛的身体，佛的法身，佛的法身从哪来，是从集一切功德产生啊，这就要发菩提心去修集一切功德。那么现在
但是这个身体虽能是很艳丽，但也是要借假修真哦。要这个身体也是一个道器，可以利用这个身体来修行啊。那修行呢，我用这个身体来利益众生，来把自己布施给众生啊，用这个身体来平等的修念佛三昧啊。我修到念佛三昧福德智慧现前，我就有教拯救众生的能力，让这些众生都解脱生死轮回之苦啊。如果不能这样去做的话，就是违背了佛的教戒啊，也违背了我们当初修行佛道的本愿。所以净土法门是大乘的佛法呀，啊，大乘的佛法就是要有度众生的心哦，啊，不是说我就管我自己修行啊，众生怎么样不关我的事，我赶紧自己求解脱啊。这个小乘的狭劣的心是跟净土法门不相应的啊。所以你看净业三福为什么有一个发菩提心劝进行者，他都是要我们去修自利利他的菩萨心的啊。所以一切众生在这种轮回当中的这种苦难是极为值得悲悯的啊。所以我现在要发出这样的一个救度众生的悲心啊，这就是菩提心了。我要救度众生出离轮回之苦，这个菩提心发出来，就等于你的这种菩提心就比喻为狮子王。狮子王出了洞窟啊，狮子王出来不以万法为侣，无依啊。狮子王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不求其他的啊这种辅助啊。所以这个菩提心的出来，他就有像狮子王那样的这个平胸之力。狮子，你看狮子王的一叫起来，百兽老爹哦，潜逃哦，啊，以及那些小狮子们听到这个狮子王的叫声，都能增加他的力量哦，啊，所以就能摧服一些内魔、外魔、天魔，啊，这里。这个发菩提心的功德，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华严经，就是弥勒菩萨给那个善财童子啊赞叹菩提心的240多个偈子啊，把那个菩提心的功德那是描述的淋漓尽致。当然谈菩提心有很多处，但这一处是谈得非常集中的。所以这样的心发起来，一定不会被这些魔党这种内心的强魔软魔所障碍所退转。从这我们也能体会为什么这个净土法门讲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那么发菩提心可以核心的就是落实在信愿持名信愿上啊。这个谭鸾大师也说，你这个菩提心就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就是愿度众生心，愿度众生心就是愿摄受众生到佛净土的心啊。好，请看下面。如是大心寂力，然后神笔古贤念佛正行，当则自然极静之方，即非先成慧染之地，属非先当尽己所有，乃可盖人
如法建立道场，下以香泥，上悬宝盖，中奉三牲及九品像，即令严禁不足翻花，共事必备，皆令迎进微妙，次则着新净衣，烧香燃灯，安奢坐具，无时所有一切善根，普为众生回向净土，庄严行愿。若不如是回向，身因七德，于是三心圆发，五体投尘，观佛相好，胡跪合掌，合掌乃至运心普圆，无边刹海一切众生，即我此生自昔至今流浪不凡，身为可痛，涕涕悲泣，求佛垂慈，不觉此生如大山崩，归命三宝，手亲香花，想遍法界，请佛探得，敬礼投诚，剖腹洗肠，发怒过罪，修行无悔，旋绕皈依，于是端坐面膝，观佛相好，诵经念佛，出入经行，昼夜六时，克其念行。好，请看这一段。好，发了大菩提心之后啊，这个建立这个祭地啊，一般讲发菩提心就好像一个人射箭，你射箭先要站稳脚跟，你才箭才能够射到那个靶心咯啊，所以修大乘佛法的首先要发菩提心，就好像站稳你的脚跟才能射箭一样啊，所以这个先把这个心发起来，然后你就我们就来啊，这个考量古往今来那些古圣先贤啊，这些人他是怎么修行的啊，以找一个修行的示范啊啊，就这就神笔古贤念佛正行，这为什么叫古贤呢，就是古代的修行人他们的发心，他们的意志力，他们都比较纯正，值得我们做榜样啊。那么我们在东林寺正好慧远大师、莲社十八高贤都属于古贤了啊，都可以作为我们效仿的目标啊。那么找到了一种啊，古贤修行的方法之后，就得选择场地啊，选择道场啊。那么选择道场要选比较寂静的地方啊，要选比较天然的寂静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先前没有做过秽污之地啊，秽污就是污秽的啊，染污的地方，比如说啊，如果做过屠宰场啊，啊，为这个茅坑呐、啊，这些啊，这些就是污秽的地方，就不能选择这个地方了啊，选择不是啊。那么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你的资生用具要开销多少，你事先都先自己修行嘛，先要。你自己有多少资产，你自己要拿出来嘛？啊，自己如果万一晋级之能没还不够，你才可以向别人去化缘。啊，不要你要去修点行，我自己的人存在那里不动啊，我去啊到哪里找个化缘的，那说明你有贪心了啊。这个好，要如法建立道场。一定要体现恭敬清净啊，那这个场地都得要啊，你看这个无人建立法华三昧道场还是人间道场，它有很详细的一些啊住法，那个地甚至要把这个 啊，这个原来的不大好的这个土先要清除啊，还用那个香泥来铺啊，上面还要悬挂种种的啊宝床啊，那么要设立佛像啊，西方三圣佛像要悬挂九品往生图啊，那么这些这个庄严道场的这个材质哦，这些东西都是越庄严越好，越清净越好啊，有种种的幡，种种的花，做种种供养的字句啊，这些都要啊尽量做到啊这种完美啊啊，这些无论是道场的这种供具，还是供物，还是啊这些啊供饰之物，都要令它清净微妙啊，微妙，这是把道场给它庄严好，然后身心，自己的身心要调适好啊，自己身心调适好，要啊穿的衣服是最好是新衣服，清干净的衣服，即便不是新衣服也要把它洗干净啊，这个要进道场之前有时还要施设一些方便，你如果还有其他的房间，你到其他房间先自己把散乱的心还要啊沉淀一下，然后才入这个正式修行的道场啊，在这道场当中要烧好香，要燃灯啊，这个安设种种的坐具哦啊这些啊，然后这个要把自己无始劫以来所有的世间和出世间去善根要普遍的回向给众生啊，要令一切众生都成就往生净土一事啊，以此来庄严自己念佛的行愿啊，如果不是这样去回向众生共同往生的话，我们这个往生的因就有缺失啊，大悲心就有问题啊，所以这个天天菩萨讲往生啊，讲五念门里面有个回向门啊，回向门里面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往向回向，往向回向就是我把自己念佛以及种种住行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跟自己啊跟法界众生一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往向。还有一个还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要见到阿弥陀佛之后，还要回到这个生死愁林啊烦恼之海来救度有缘的众生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往向和还向两种回向，就成就了大悲心，这就是往生的正因啊。好，这样就是，再就是啊，缘发三心，观经讲缘发三心，这个三心啊，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是九品往生共有的心理啊，这三心实际上就是信愿啊，这种对于三心的理解，大家可以看啊。观经四帖说，善导大师尤其对这种身心啊身性之心的阐释啊，是可以说所有观经注解当中最为精辟的啊。所以要了解缘发三心什么内涵，大家看观经四帖说啊。好，缘发三心就五体投尘啊，这就是拜佛了啊。拜佛之后要观阿弥陀佛的相好啊，这个跪下来合掌，运广大之心啊，普遍平等的缘无量无边刹海的一切众生啊，这运心广大啊，这个好，要用这个运心观照
这个我自己以及所有的众生无量劫以来直到今天都流浪三界六道，不知道回归极乐故园。啊，浪子不知道回归，也就是不知道忆佛念佛啊。今由于不能忆佛念佛求生净土，才是啊痛苦不堪，要这样的去思维啊，这种苦难啊，这样对思维到这种泪流满面乃至于悲泣啊这样的程度啊，这就是自诚心啊。这个能不能感通弥陀的佛这个力量啊，以及阿弥陀佛加持力量的大小，是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自诚心。如果没有自诚心，我们就觉得很隔膜，很生疏啊，于是就没有味道啊，念佛也提不起来啊。所以你看，无论忏悔还是念佛，到了那种悲泣的程度，那种哀求阿弥陀佛，那种大慈大悲来救度，这种哀要到哀求的这样的程度。要知道自己灭顶之灾，唯有佛的这种金色的手臂才能从苦，才能把自己从生死苦海拯救出去。没有弥陀的伸手援助，我们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叫生死的悬浮啊，悬流，那种力量太大了，悬流啊。所以想到这里，哎，这时候对佛的那种哀求，那种礼拜，那种如大山崩倒一样的一种态势，那一种完全忘我，只有全身心归到阿弥陀佛那里，这种归头是无我的，彻底无我，把自己完全放下啊，如大山崩啊，归命佛法生三宝啊。那么做这种修行，要首先做供养，手里轻做香花啊，然后这种观想到这个啊，这个净虚空变法界，每一个刹土当中，每一尊佛菩萨面前，都有自己跪下来清香华的这样的情况啊，这个。请佛加批，赞叹佛的功德啊，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功德啊，恭敬的礼拜，把自己啊这种真诚心显发出来啊，然后忏悔自己的罪孽啊，这种忏悔着发怒，就好像把自己的这个赌佛这个肚子都打开了，把自己的大肠小肠拿出来洗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没有一点的浮肠发怒。我们一般的人都会把自己的这些过失啊都会隐蔽下来啊，越隐蔽，我们的罪孽暗中滋长的就越大。那佛教的忏悔法，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让你完全的坦白出来，发露出来，你的就好像一棵草，你把它的根拔出来了，见到阳光了，这个草就自然枯萎。如果你这个草的根总是不拔出来，它就永远在那里生长。啊，发露就是把它拔出来。一拔出来，你这个自己的这种自诚心以及佛力的加持，你的罪恶就会消除啊。所以这就修行无悔，修行无悔，这是无论修法华三昧什么都很强调，这种就是用这五种方法来忏悔自己多生多劫的罪孽啊。这无悔一般啊讲有五种，一个是忏悔法，第二是劝请法，第三随喜法，第四回向法，第五发愿法啊。 这个忏悔，首先要忏悔啊，忏悔有事项上的忏悔，有理上的忏悔啊。事项上的忏悔就是啊，把自己啊这个身口意三业啊，他的在事项上造作的东西一一发怒，一一忏悔啊。理上的忏悔就是那就叫实相忏悔了，关照诸法的实相啊。所以这个忏悔法啊，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的修行生活当中，以及在闭关这个科起取证的这样修行都应该去做啊。这个忏悔就好像我们的衣服沾了污点，你去把它洗干净，你只要洗干净的污点，你还是件很好的衣服啊。你老是污点你不去洗，它就越来越多。这第一是忏悔，第二是劝请啊。劝请法就是啊，自身劝请啊，佛久住世间转正法轮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为什么众生都在造恶啊？就是由于众生的自见、邪知、邪见，都是我执、身见、我慢、我贪、我吃，所以他夹杂着他的贪嗔痴烦恼，才把这个世间搞得痛苦不堪啊。由于他这个我执身见又没有智慧，利刃自昏啊，很多的苦难都是人类自己导致的啊。所以要把众生的愚痴的这种颠倒的之间转变过来，一定要靠佛法。靠佛法就要请佛在这个世间就常住啊。佛在这个世间常住，他就是向黑暗当中的智慧的火炬啊，转正法轮啊。这是劝请法啊。随喜法就是随喜，这几条都在十大愿王里面都有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要随喜啊，这个圣贤乃至凡夫乃至鸢飞鸾动的众生的一切的功德，随喜功德。第四是回向法啊，回向法就是把自己修行的种种啊这种功德回向啊给一些众生，回向菩提，誓求无上正等正觉啊。第五是发愿法啊，发愿法一般大乘佛法啊，菩萨道精神是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可以落实在求生净土的发愿啊。这就叫修行无悔。修行无悔之后就绕佛皈依啊，这个绕佛这个念了之后，然后就可以静坐啊，面息静坐观阿弥陀佛的相好，或者诵经或者念佛，这样的出入经行都有一个次第啊，昼夜六时科起练行啊，就是这样修净土法门的正行可以科起。科起的时间有啊七日、十日、二十一日、四十九日、一百日，乃至啊一般就是到啊波州三昧，也就是啊一百日。这个净土法门都没有说科期到三年的啊，但我们随顺一下，就是啊三年啊三年啊。这个最近那个比丘官房也啊也有些啊这个情况，也都看来我们以后闭关的心态还是平时一点为好，如果搞得太猛呢，可能会出一些状况啊。就有个比丘，他倒是发心很猛哦，啊，他都不带一本经典进去，说我三年就是抓一句佛号。但是你三年能不能抓一句佛号啊？啊，哎，就恰恰这个说三年抓一句佛号的，就出了些状况。所以你在这里还是在官房里面，你只 还是该诵点经诵点经，该拜点佛拜点佛，啊，该吃两顿就吃两顿，啊，这个做的这个平时一点，反而它能够长久。如果你太猛了的话，可能就长久不了了，啊，所以这个克期呀，克期还得要考量自己的心理状态，我们的这种善根程度的多少啊。你看这是49天的，也就说明这也给我提了一个醒，不是什么人都能住49天的啊。我们本来明年是准备住100天的，可能这100天的可能要往后推迟一下啊，不能太猛了啊，你先夯实基础啊。可能他住10天没有问题，可能住21天没有问题，可能那就是住49天就可能出问题。这是闭关的102个人里面有8个人出来了啊，当然比例也不算太高，但也不是太少哦啊，所以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去啊一下子克期到很长时间的啊啊。但既然克期了，这一段时间就是万缘放下啊，专门修行净土法门啊。修行净土法门不一定也就是这个一句佛号念到底的啊。你看这是我们讲西方缺者觉明妙行菩萨的开示，我觉得他还是很平实。你在闭关当中，觉明妙行菩萨呢念阿弥陀经，再念1000声佛号，再拜108拜作为一个时间段，过个时间段你又这样做，哎，他就有一种交退啊，他就能够又能修上行，哎，又能够很平稳啊。人的心里他波动很大，这个有时候烦恼汹涌而至的时候，你这句符号不一定就把得住，而且你3年就把这句符号，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所以你配合一下其他的，诵诵经乃至抄抄经，或者看看经典，啊，大部分3年闭关的，我看很多古德一般都是，包括印光大师什么，他都不是说3年就一句佛号的，他可能就是白天啊约约障，晚上专门来念佛的，是吧？这些以后大家一定不能太猛了，一定还要实事求是。比较好一点啊。好，请看啊，请看下面。如获障身未感，至死为期，于中不得刹那念是五欲，如是一心若不往生，则我佛是大妄语者，故此三昧其神若是。此三昧者，诸佛所赞，诸圣同尊，始则畅于庐山，终则流于天下，历代传弘，皆以此为归去。但三昧仪规虽多，为慈云所撰，详略得中，宜熟未知。此事第一上行，境界甚深，学者于中，当竭其力，甚不可舍此而屈彼也。好，好，在这个克期啊修行念佛三昧的过程当中，或者由于自己孽障比较深重啊，没有感通到佛力，就是没有证得念佛三昧了啊，那么如果是一个发大菩提心的人，就尽行受啊，来做这桩事情啊，这是发大心啊，在这过程当中不得刹那啊，不得有那么很短的时间来细念世间的五欲六尘啊，这就是要非常非常这种真为生死，生死心切，纯净的道心才有可能啊。一般这个 这个世间的五欲啊，对我们众生的这种戏缚啊，是非常慎重啊。这个常常我们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个念头稍微没有把正，可能就想到世间的五欲去了。想到世间的五欲去了，只要这个念头还很重的话，我们的佛号就把不住了，都被这个世间的五欲牵着走了。所以你真的要得念佛三昧，你这个不能有念头去挂念世间的五欲啊。如果这样，你叫做一心不乱的去念，那绝对是能往生的。如果还不能往生，那这个说明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诸佛甚至广长舌相来证明的这些法语，那都是在打妄语哦。但是佛会打妄语吗？佛不会打妄语，也就证明你信愿成名，一心不乱，决定能够往生啊。所以这就表明念佛三昧它的神妙作用是这样的程度啊。那么这个念佛三昧成为宝王三昧，是十方一切诸佛所赞叹的，是古往今来一切圣贤共同来修行的啊。所以开始就在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所倡导念佛三昧啊，功高意境，念佛为先，这是慧远大师的话啊。那么所以起建白莲社，专修念佛三昧啊。最后由于慧远大师白莲社123位啊敬业行人修行的实践啊，人人有往生内向，最终这个法门就遍流于天下啊。历代这些啊善知识宗门教下的祖师们，或专修或兼修啊，都在弘扬这个法门，都以西方极乐世界作为归去啊，八宗共同的归去啊。但是修行念佛三昧的仪轨啊，历来有很多人转述啊，这里面唯有慈云真实大师所传的啊详略得众啊得众啊，这个在净土十要里面有慈云大师的啊两篇文稿啊，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啊。所以对这个应当要熟悉玩味啊，这是啊第一最上的修行啊，其修行过程当中所获得境界甚为深广啊。敬业行人应当对这样的修行的仪轨啊，要竭尽全力去实践啊。这个应该不要舍这个念佛三昧的正行而去修其他的法门。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